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哈，在这个之前，我们把上一次的课稍微复习一下，要不然都忘记了哈。那上一次我们是讲到那个摩西告诉当摩西跟法老说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命令这个法老王要释放以色列的要释放以色列人的时候，法老是怎么说的？记得吗？法老怎么说？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所以当他说他不认识的时候，那我想问，就是那个法老王这样回答的时候，神会不会惊讶？
不惊讶，
不惊讶。上帝早已经知道这个法老王心里刚硬哈，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知道每件事情发生之前，上帝都不会惊讶，他早已经知道。那后来我们就知道，上帝是降了十灾哦，在那个在埃及，那上帝降十灾，每降一次灾的时候，法老都说：“哦，我让以色列人去。”但是当那个他就叫摩西为他祷告，当摩西祷告除去那个灾祸的时候呢，那法老又怎么样？又改变主意，又硬着心啊，不让以色列人去啊。那个，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其实是用着这个法老这样的一个刚硬的心，成就了一件什么事情？成就了一件什么事情？这法老是刚硬，但是却上帝却用着他的硬心，成就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看见上帝哈是长久忍耐，又有恩慈。而且大有能力，他降十灾，真的就是十灾就在那里让人看见，所以让人真知道他是上帝啊，让人真知道他是上帝。那你知道那个十灾，其实正是埃及人所拜的那些东西，比方说耶和华把那个尼罗河的水变成血，你知道他们埃及人就拜那个尼罗河。他说那有河神呢、啊、然后降下青蛙、狮子，还有那个苍蝇，那还有他那个降冰雹，然后还有蝗虫等等。所以我们就看见埃及人拜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真的让他看见真正掌管一切的却是这位上帝哈。那我们知道上帝最后一灾是什么吗？记得吧？对，灭长子之灾哦，那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在埃及家里边，每一个家的王长子，包括法老王和卑女的那个家里边，都有一个长子那个还甚至是头生的牲畜都死了。那我们说以色列人为什么可以免除这样一个灾难，还记得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那埃及的长子还有头生的牲畜都这样死去，那个都被灭，那以色列人要做什么样的预备来 avoid 哈，就避免这一次的灾难呢？
准备无残疾的羔羊。
对，这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大家还记得哈？这个可能记不住，没关系，我把它列在这里。那以色列人要来怎么样的来预备这个羊羔，以至于这个以色列人的长子不会死亡呢？第一个，他们要在正月初十日，取一只，所以他们要看哪一只羊羔是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这个是他们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呢，就这只羊羔是以色列全家要把它杀了，不是，就是每一家都要取一个羊羔，然后每一家都要杀这只羊羔，就是说，然后呢，杀了以后呢，就是那个羊羔的血呢，要用盆子装着，然后呢，他们把那个血呢，要涂在哪里？门楣和两边的门框上，然后呢，他们要留在屋子里吃那个羊羔的肉，那他呢不可以折断羊羔的一根骨头，所以这些话哈，大家都放在心里面，都放在心里面。那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完全按照上帝这样的一个指示来做的话，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子，
他们的长子也会被灭，所以他们一定要在那个屋子里，涂了血的屋子里，他们不能到外面去，如果到外面去，他那个这个保护就不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上帝的这个启示怎么样来拯救以色列人的长子哈，是有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上帝是不是他怎么说就怎么做？是的，在圣经里边你要记住，上帝在圣经里说什么，他就这样子来做的哈，他不会说了又来不做的哈。那当埃及人的长子死后，法老王告诉摩西什么？怎么讲？法老王，他是不是催促他们赶快走，赶快走？所以以至于以色列人呢、就着急啊。他们就那个面还没发起来，就把团面呢、都那个面的那个盆呢、都拎着就走了哈，急急忙忙的走了。然后他们也向埃及人要金银首饰等等，所以他们把埃及人的财物也夺走了。所以正好就应验了神早在400年前对亚伯兰的一个预言哈。那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我们今天就不去讲了。所以这个逾越节，上次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逾越节是年年他们都要守，一直到主后大概30年左右，那一位真正的上帝的逾越节的羔羊来到，那就真的是按照这个以色列人的所有的所讲的成就了。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谜底揭开呢，要等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等到我们学习新约的时候，跟这个来对比的时候，你就说哇，原来上帝早已经讲到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其实真正的其实是那个真的逾越节羔羊的一个预表而已，就是一个 picture 而已哈。所以这个是上一次的课。那我们今天要来上课之前，我们先来有一个祷告好吗？我们今天要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用逾越节的羔羊拯救以色列人的长子出离这个死亡。主啊，我们也真的知道你今天已经借着逾越节，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在你的面前享受你自己对我们的带领。主啊，今天也求主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颁布那个十诫重要性，也让我们看见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是怎样的来带领你的以色列民。主啊，你实在是那位又圣洁又公义的上帝，你也是有慈爱的上帝。巴不得主你借着今天的课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也帮助我们更加是愿意来遵你的话而行。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说以色列人就开始行走他的那个旷野路。那当然那个我们不是读出埃及记哈，他们就被拯救出来以后过红海就是出了埃及过红海，然后就来到旷野。过了3个月以后呢，他们就来到了那个西乃山。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哈，翻开出埃及记19章。所以我们很快会超过其他的班的学习了哈。好，19章1节，我们来1到4节，我们来读好吧。出埃及记19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等一下，还有人没找到。出埃及记19章1节，找到了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其实那个三个月是他们经历蛮多的哈。不过这里告诉我们说，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他们来到了西乃山。那这个地方就是摩西在那个牧羊的时候，放他约父的羊的时候，他看见荆棘被火烧着的那个山。那当时大家记得哈，那个火烧荆棘，但是却没有烧毁，就是那个荆棘一直烧，没有被烧毁。他看见这个样的一个异象，那个时候上帝就呼召摩西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地。当时神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我们翻一下好吧，出埃及记三章，我们往前翻几章，三章十二节，这是当时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对摩西讲，对，三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当时那个上帝呼召摩西说，你到埃及去把百姓领出来。那个摩西说，不行啊，我怎么能够去呢？所以上帝就说，你把他们带出来，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那现在你看见摩西哈，果然就把百姓带到了这个山上，可见摩西是不是真的是神所打发的。从这一切的事情上，你就看见神与摩西同在，神是这样子的带领摩西真的带着百姓来到了这里。所以我们就说，看上去我们人的眼睛看上去是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但实在是神把以色列民带出来了。所以在这里你看见那个第四节第三节，那个摩西到神那里，神就对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以色列人，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情你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就是如鹰把那个以色列民背在自己的背上带来归我。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常常说是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是上帝把以色列人好像背在自己的背上一样带出来归给神。他归给神有一个目的是什么？
归上帝。
所以以色列民被带出来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归于上帝。那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是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也就是说神跟以色列民的关系就在这个时候被建立起来了，被建立起来了。我们都知道上帝是借着亚伯兰呼召亚伯兰，然后呢又他的儿子以撒，然后呢再他的儿子雅各，这样把他们带出来。那个时候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家庭，但是现在呢却是什么，一个民族哈。你知道 这一批人有多少人呢？如果你去读了民数记，你就知道他们这一个族群 nation 哈，这一个族群至少有200万人，这个时候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说那带来以色列民来归上帝。其实我们自己我们也知道哈，如果我们是信了主耶稣的人，我们现在是什么，也是属神的，我们是归神的。好，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份和地位，我们是属神的。那我们来继续看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应许和他们的回应。我们继续看那个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在这里上帝 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实在听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约，那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所以他说全地都是上帝的，真的哈，全地都是上帝的，都是上帝的，整个宇宙万有都是上帝造的。所以地上的万民其实 都是神造的，也都是属于上帝的。但我们都知道，但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听从魔鬼的引诱堕落以后，其实他们的后代是因罪与神是隔绝的，是属于了魔鬼的，记得哈。那现在上帝把他们从万族中，把以色列民从万族中拯救出来，呼召出来，那就是要来归回上帝，归回上帝。所以我们那个上次那个 Julia 在那个群里不是问，为什么上帝让以色列民就是既然招了他们又让他们成了奴隶，不是神让他们成奴隶，是什么？法老王压迫以色列民，说上帝是要来拯救他们，上帝是要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第六节，我们来看第六节，我们继续读。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个以色列民被召出来属于上帝，那他还有一个职责，就是什么呢？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些人出来分别为圣，是归于上帝的，而且要做祭司的国度。什么叫祭司？先我们来看祭司。祭司就是神和人中间的一个桥梁，祭司啊，就是神和人中间的一个桥梁。他们呢是要把神把神带给人，让人能够认识神。就是说神和人中间要有祭司来做桥梁，然后呢人这样的话呢，人就可以从神那里蒙恩得福。因为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只有上帝是人的万福的恩源。好，万福恩源，就有一首诗歌就这样唱的。所以上帝的心意在这里就显明出来了。什么样的心意呢？他为什么要来把以色列民从万民中招出，带到神的面前呢？乃是要什么呀？要借着以色列民，让全地的人认识这位上帝，认识这位上帝。否则的话，地上的人不知道这位真神上帝，都是按照自己想象，有一位神，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其实都是我们的想象，我们不能够想象。我们必须是要按照圣经启示出来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就看见以色列民是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而且他们必须是圣洁的国民，彰显出上帝的圣洁。他们不能够随己意，随自己的心，随心所欲来过他们的日子，不行，一定要按照上帝所教导的。他前面不是吗？要听神的话，遵守他的约，这样才是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今天被主耶稣基督拯救以后，我们也要记得，我们不能够随心所欲的过日子，我们必须要按照上帝在圣经里边所教导的，我们来过日子。这样的日子是一个这样的日子一定是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样才彰显出上帝的一个圣洁的性情，圣洁的性情。所以神的子民是有神的责任的，是有神的责任的。好，我们继续来读第七第八两节，我们一起来读。
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
所以我们先到这里。所以我们就看见哈，那个摩西就去把长老那当时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就招了来，把上帝的话跟他们讲。那我们看见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上帝所说的我都要遵行。那我们知道那个人其实真的不是太明白自己。你想以色列人我们先这样子看好了。我们都知道那个当上帝 在那个巴别塔那个地方把人都分散在全地上去的时候，其实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都是在最终生活的。虽然上帝把亚伯拉罕呢以撒雅各召回来，现在呢借着他们这个家呢就有了这样一个国度哈，就是因为人多嘛，就成了一个国样的。然后呢上帝希望通过他们全地的人能够回归上帝，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是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以撒，借着雅各得到这样一个民族，要借着这个民族使全地的人来归向上帝，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现在那个上帝就说你要来把上帝的话都跟他们讲，那百姓就说啊，上帝的话我一定来遵行。这件事情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太能够认识自己，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神说的话他们能够遵行。我讲明白没有？他们以为自己能够遵行，所以呢就信誓旦旦说上帝的话我一定遵行。那其实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虽然很愿意完全遵行神的话，但是我们是不能够遵行神的话的，我们是遵行不来的，或者这样讲，听明白没？啊，所以我那个就是说我或者这样好了，打个比方，就是说如果一个小孩子爸爸妈妈对他说，哎，你千万不要去吃那个糖哈，这就是爸爸妈妈给了一句话，但是呢，爸爸妈妈一走，那个小孩子就盯着糖了，然后呢，他就忍不住了，他很愿意遵守妈妈说的话，但是却什么呀，守不来，这就是人，知道吗？所以
原罪是决定了，
对，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有罪的生命，就是没办法遵守。虽然我信誓旦旦，我心里也很想，就像那个孩子妈妈他说没问题，我反正不吃糖，等到妈妈一走他就盯着那个糖罐了，就这样，然后呢就是忍不住去拿了，就是这样。亚当夏娃可不就是这样犯罪的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人其实不太能够认识自己，以为自己能够遵上帝的话而行，其实是凭着自己的能力遵守不来的哈，遵守不来的。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先好像是一个伏笔埋在这里，我们继续来看第九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伸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其实是非常威严的，因为他的圣洁，因为他的圣洁，所以我们这些罪人其实是没有办法靠近他的，靠近的，他说靠近的人必被致死。所以其实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没有人凭着自己可以到神的面前去，没有人啊，因为上帝的圣洁威严，我们没有办法靠近他。你看这些的哈，他说你要怎么样预备，然后你要怎么样的，不可以摸哈，连摸都不可以摸。这就是看见这位上帝的圣洁和威严。我们继续看十六到十七、十八，还有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
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 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
都站在山下，
西乃
全山冒烟，
因为
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到这里我们先停到这里，到这里我们就看见上帝要以色列人这样子自洁，然后上帝降临西乃山的时候，哇，简直是那个景象。他这里描述的是不是很恐怖？他说百姓都怎么样发颤啊，发颤在那里，那神是何等的可畏。我刚刚听福音的时候，那个因为我们都从中国大陆来嘛，哈，听福音的时候他们说有神，我说怎么可能有神，如果有神他跳出来让我看一眼啊，有没有这个想法？他就跳，所以人都差不多，我说让我看一下我就可以信了。不是神不想让我们看，乃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能看。你看看这个上帝降临的时候，你说那个以色列民都在那里打抖，你说上帝能跳出来让你看一下吗？如果看一下我们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所以就是
火山爆发地震
那害怕吧，
那是神的
那是神的作为，那没有说是上帝的那个荣耀的降临，还不是哈，还不是。那我们就看见其实神是太荣耀太伟大，太可畏。那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上帝要人来亲近他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圣经，借着他的话，让他的话让我们认识这位上帝，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借着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到他面前去。我们今天当然知道哈，但是当时上帝就是这样子来一步一步的带领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看见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这样一位可畏的圣洁的那个公义的威严的一位上帝，让以色列人心里边真的是知道。好，我们继续看翻到二十章，那他们就来到这里。那这里呢，就是上帝为什么把摩西召到山上呢？就是要摩西把十诫颁布给以色列人。好，让我们就来一点一点看十诫。好，我们看第二十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好，这是第一。他说上帝说我是你的神。为什么我是你的神呢？因为他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地为奴之家领了出来。我们说神创造天地也创造我们，他本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但是人犯罪堕落不认识神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只有蒙拯救的人才知道这位神是他的神。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知道这位神是他的神呢？就是神把他从埃及地召了出来救了出来才知道这位神是以色列人的神。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说哪有神，不知道这位神。但是当我们蒙拯救了，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蒙拯救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哇，这位神真的是我的神。记住哈，我的神。好，我们就来看诫命诫命。其实从第三节是第一条诫命，我们就来看第一条诫命三节我们来读。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好，在这里上帝所颁布的第一条诫命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这个是宇宙间的一个事实，一个真相。因为只有上帝这位三一真神上帝创造天地，创造万有，那所以呢他是万有的第一因万有的第一因。但是因为魔鬼撒旦对人的迷惑引诱，所以人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以为有很多的神明
如果你去中国你就知道，那个这个拜的什么什么的好多，你知道吗？有的人就在家里供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又有的人在村头又供奉一个什么东西，有的人在庙里又供奉什么，就是好多的神明哈。但是我们在这里就要知道哈，那个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人不认识自己的创造主的时候呢，其实就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这位上帝给的。人你看哈，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位给我们生命的这位上帝的话，其实人就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对不对？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当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与他隔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所以人其实就是暂时活着，有口气而已，没有真正的生命，知道吗？就必然灭亡，是不是这样的？就必然灭亡，因为你跟生命的源头都离开了。所以这个你暂时，我们暂时就是我们人犯罪以后只能暂时活着，没有一个真正的生命。这不是上帝造人的心意，不是上帝造人的心意。上帝自己是永远长存的，他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所以神是永远长存的。那 我们人呢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神的心意也是要我们永远活着的。所以呢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哈，他已经把永生安置在了人的心里。所以我们人要死，其实是没有一个人是心里边会觉得这是自然的甘心的，你知道吗？没有人觉得要死是甘心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哈，上帝要人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生命的源头，在他以外不可有别神。因为别的神，第一个是不存在，没有别的神；第二个是如果人去拜别的东西，拜别的东西那不叫神哈，那就是拜崇拜一个什么假的东西，或者是虚的东西，因为不存在嘛，拜一个虚的东西，那个呢就不能够给人真的生命，不能够带给人祝福。所以人的一生如果不认识这位真神，他的一生就是在虚妄中度过，虚妄中度过，这就是一个可悲的一个事实。对人来说，如果不认识这位真神哈，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人就是在虚妄中过了一生呀。这个其实就是真相，这个就是真相哈。所以他就说，神不要人有别神，并不是我们的这位神小气哈，小气不大度，所以你容不得别神，不是的，乃是因为人如果离开上帝就没有真的生命，也是虚度一生。所以神为了我们的益处告诉我们，除他以外不要再去拜别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哈。所以神是为了我们人最大的一个益处颁布了这第一条诫命。好，我们就来看第二条诫命，是第四、第五、第六。那我们要记得哈，如果上帝既然说这是诫命嘛，诫命如果违反一条诫命，是不是就是犯罪？
是，
就是犯罪。这就是这样哈，你那个你看 law 嘛， law 就是 law， 如果你犯了一个犯了一条这个诫命，那就是犯罪。所以如果人不认识这位神，或者去拜别的神，那是不是罪？就是罪了哈，就是罪。好，我们看第二诫命，四五六。好，我们一起来读。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所以在这里上帝颁布的第二条诫命就是不可制造任何偶像，不可跪拜偶像，不可侍奉偶像。所以偶像，大家知道偶像是什么？就是一个东西哈，一个东西，那个呢是我们人手做的，不管你是用木头雕的，用金铸的，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反正都是你的手做的就对了哈。那人手做的这个东西很清楚的，他这个偶像是不能看，对不对？他有眼睛不能看，然后呢能听吗？ 有耳朵不能听，能吃吗？啊，也不能闻，也没有生命的气息，这就是偶像。那真神上帝呢，却是创造宇宙万有，他创造我们，赐给我们气息，赐给我们眼睛，让我们都看见。那你想想，上帝能不能看见？他造我们，我们都能看见，他能不能看见？所以你就从这些，那你就知道说，其实上帝创造天地万有，他全知全能全在，生命也在他的里头哈。他是荣耀丰富无限的上帝。如果人把神这样一个荣耀的把这样一位荣耀的上帝变成一个虚无的偶像的话，那人的心思也就虚妄了。你知道吗？所以拜偶像，人必定是在一个虚妄当中，必定是在一个虚妄当中。那而且呢，自己陷在那个黑暗的里面，他还不知道。你知道那个你去跟拜偶像的人传福音还挺难的，除非把他带到美国来换一个环境，哎，让他知道说哦，告诉他有真神啊，有他，因为他好像他还很虔诚，你知道吗？他就你要去把福音传给他，其实比完全不那个叫什么不拜什么东西的人呢，要更难，更难。他还以为那个东西在保护他，那个东西其实真正能保护人的就是上帝哈。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回归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心灵里边来默想我们这位荣耀的上帝。那上那个时候呢，当我们默想上帝的时候，其实就是神与我们什么是相连的，你知道吗？我们祷告，我们默想，我们与神是相连的。那人的心思就是在神的里面，在那里与他连接。那上帝的聪明、智慧、谋略、能力都能够借着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临到我们，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人呢，当你跟造物主是有这样的一个联系的时候呢，你的生命是丰盛的。所以上帝就说，你不要去拜那个虚无的偶像，那个东西是挟制人来认识真神的。所以我们就要记得，不要去拜，不要离开这位真神去拜任何别的东西，任何别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说，跪拜别神是不是罪？是罪，这就是第二条诫命。好，第三条诫命，我们来读第七节。第七节，
不可妄称
耶和华你神的名，
不可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罪。
必对他为罪，所以就是为无罪，为无罪，就是说你不要去妄称神的名。那妄称神的名其实是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就是你不敬畏上帝，轻易的就来妄称上帝的名。还有一个呢，就是滥用神的名，那以神的名起假誓哈，那这都是妄称神的名。那我们知道哈，上帝，我们一直在讲上帝是为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哈，那他是那么的崇高尊贵，那所以我们都当尊敬以他的名为圣。记得主耶稣来到地上就说，你们要尊神的名为圣哈，那敬畏神的圣名。所以如果人轻易妄称神的名呢，就是对上帝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另外一个就是滥用神的名也不行。你知道有的人以神的名起假誓，你知道吗？啊，我起假誓就是对。所以呢，就是人心虚妄的事，还用神的名来为自己做保证，这也是妄称神的名哈，妄称神。那我们基督徒要很小心，为什么有些人不，有的人他就做什么事情，他说哎，我是基督徒，那人家一听他是基督徒，就以为他是很诚实，很敬虔神，所以他一定会做正确的事情。所以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就要为基督的名来怎么样，来荣耀他的名，而不是来污叫什么滥用他的名， 啊，这个是要记住的。这个给我拿一张纸。
所以就是总统就职的时候就把水放在圣经上。
对，他就是放在圣经上，就盼望他能够真的从心里按照神的教导来教导啊，不要只是说我就是以这个神的名来为我做一个什么保证。那如果是表面的功夫，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好，我们看见第还有的人就是什么？用神的名来起假誓，你知道吗？他本来没有，就是怎么讲？
哦，对，
起假誓，他就说：“哦，我那个，我保证怎么怎么样，但是都是假的。”那这样的话呢？上帝说：“必不以他为无罪。”他如果真的是这样做，就是自招刑罚，招谁的刑罚？上帝的刑罚哈。好，我们看第四条诫命，就是八九十十一哈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啊，这条诫命就是我们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说，六日，上帝说你六天要劳碌做工。哈，上帝并不是叫我们在那里不要做工。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安息，并不是要我们待着不动。安息是我们说心灵里边的安息，不是不要做工，一定要做工。但是你的心呢，不要烦躁，不要忧愁，不要那个啊，你的心灵要安息，这个是神要的。那但是六日我们还是要做工哈。那记住哦，上帝说他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安息日是人，是上帝为人设立的。这一天上帝要所有的人，无论是自主为奴甚至牲畜，都可以怎么样休息一天，安息一天。所以神是顾念人，不管是尊贵的还有那个为奴的，上帝都顾念人的身体，甚至上帝的恩慈像牲畜都显明出来，牲畜都不要让他过劳，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的慈悲怜悯的心。在这一条的诫命里面，我们看见神祝福人的心肠。所以我们要记得哈，在安息的日子里，我们要放下手中所要做的。哎呀，有的人就说，哎呀，不行啊，我这天一定要做啊。不需要，你知道上帝在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说，哎，这件事情我非做完不可，你没有你非做完不可的事，你就放下来，星期天还是要到主的面前来礼拜来礼拜上帝。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礼拜天，所以记得下次礼拜星期天不要说星期天，我们说什么礼拜天。礼拜天干嘛？要来礼拜。这就是记住哈，不要那个。其实如果你不按照这个，那这一天如果你真的是愿意到上帝的面前来礼拜上帝，上帝说这一天是什么？上帝要来祝福的这一天。上帝祝福。所以求主让我们明白怎么样是能够真的是得福气啊，得到真的福气。所以神要人来享安息，得祝福哈，得祝福，所以我们也要来呀，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看第五节第十二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好，这个第五条诫命是带应许的诫命，就是我们要孝敬父母，来 honor your parents， 就是要孝敬，要尊敬我们的父母。那上帝一个应许是什么？使你的日子在地上得以长久，可以多活一些。所以我们对父母好哈，那个 honor 就尊重他们哈。 那这是上帝那个对可见的神哈，要人来对父母的一个尊重。所以有的人说啊，信了上帝以后，这个人就好像是不要了祖宗，这没有这样的事哈。这个是对基督信仰的一个偏见哈，一个偏见。那我们知道哈，在圣经里，上帝有讲过，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他说一本一本就是一个血脉，其实就是亚当了。他说他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可见地上的万族的人呢是上帝造的。但我们知道那每一个人都是谁生的？父母生的。所以其实上帝是通过父母生孩子的方式造了万族的人，明白哈？明白。所以因此地上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的，也是神造的，也是神造的。所以可以说每位父母其实都参与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创造，这样说。所以神不仅借着父母生孩子，也借着父母养育孩子，爱孩子。这其实如果我们做父母的爱孩子，其实就让孩子能够享受到上帝借着父母的爱来爱孩子。所以你看见神为人预备的真的是很那个很周全的。那但是如果不认识神的我们做父母的也会爱孩子，对不对？那个就是好像 nature， 就是我们的本性，人的本性，你就是一定爱孩子的。但是他却不知道，就是这个父母却不知道，其实是上帝借着我们来爱孩子。那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就要知道了，其实每个孩子在父母的爱中，其实都是在上帝的爱中。哎呀，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明白。那孩子享受父母的爱，所以呢，神也命令人，你要回过头来要来孝敬你的父母。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周全嘛，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那个非常有恩典怜悯的上帝。好，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十三节，就是第六条诫命。好，我们一起来读，不可杀人。所以这就是第六诫哈，就不可杀人。那我们知道神是人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人的生命是神所赐的哈。除了上帝赋除了那个上帝赋予人生命之外，人不可以夺取别人的性命，这是人人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什么？人命关天，真的人命关天，那个天其实就是上帝，对不对？人命是关天的，所以上帝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律法呀刻在了人的心里边。我们心里边都知道不可以杀人，对不对？上帝这个诫命其实已经刻在了我们的心里。那而且世界上所有的法律都定规不可以杀人，这个是肯定的，但这是肯定的。但是呢，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其实在圣经里主耶稣来了，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什么？凡恨人的，就是心里杀了人，记得吧？那个我不知道那句话是在，应该在新约 somewhere， 大家可以去的。他说那个凡恨人的，就是在心里边。在心里杀人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如果我们心里恨人，我却没有杀他，但是我其实在神的面前是有罪的，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常常省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我恨一个人，其实上在就是虽然我没有实施这个杀的这个动作，但是在神的面前其实已经有罪了哈。所以世上的法律当然是不能够定恨人为杀人的罪，但是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他所看的是人的本质哈。那不可杀人，不单止不可以夺取人的生命，也告诉我们说心里不要去恨人哈。这是多了一点点我们的一个在新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哈。好，我们看第七诫，就是十四诫，我们一起来读。不可奸淫，不可奸淫。我们知道婚姻呢是神圣的，是神设立的。还记得那个上帝造了 亚当以后又为亚当造了夏娃，那上帝讲得很清楚，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所以婚姻是两个人身心灵的合一，所以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二人成为一体。那人在婚姻之外，记住、哦、人在婚姻之外任何的那个性的行为都违反了神的第七条诫命。那我们知道哈，那个这个呢，在以前的年代，我想说在我们之前的年代哈，这个都好像不是问题，都说不要奸淫，我们都知道。但是随着人类，特别是最近几十年，那个社会就是科技的发达，还是什么，还是人的开放，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一条不合时代了，这个诫命不合时代。那因为什么？就是在婚姻之外的那个混乱的关系越来越多了。现在那以前像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从来就是或者很少听到什么婚前同居啊等等等等的。现在好像说没有，但好像这都不是事一样的。其实我们要记得哈，神的律法不随时代改变而改变，神的律法是刻在你的心里的，那个是罪就是罪、哦、在神的那里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将来你要去跟他去讲这些的，讲这些的。因为现在的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开放，非常的开放、哦、求主帮助我们。大家要记得、哦、神不仅定奸淫的行为是罪，他更查看人的心。那我们看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五章，马太福音五章，五章二七二八。
在新约的第五页，二七二八，在后面。
马太福音多少章啊？
五章二七二八节，二七二八，对了吗？对了，
对
对对，二七二八，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好，我们就到这里。所以我们就看见说，那个我们都知道，如果心里动了淫念犯奸淫，那律法不就是世上的法律，甚至人家也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上帝知道，上帝知道。所以如果我们心里边有什么的不好的意念，不好的念头，我们都是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的这个人真的是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圣洁。好，我们回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五节，这是第八条诫命，我们一起来读。对，我们一起来读。不可偷盗啊！你不要去偷东西哈，不要偷东西。我们都知道，上帝万物是上帝造的，对不对？那神是随己意赐给人他所当得的，而每个人有每个人所当得的份哈，也持守人所得的啊。我们看一下诗篇十六篇第五节，我们就看见哈，诗篇十六篇。
519页
，16篇第五节。看一下啊，16篇第五节。好，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哈，那个不管上帝是随着他的心意来赐给人他当得的份，那他也持守人所当得的。所以如果是一个人去偷别人的东西的话，其实是不仅得罪了那个被偷的人，我们也得罪上帝。就是你去侵犯别人的财产的话，是得罪人，也得罪神的。所以个人财产在 其实是神圣的哈，神圣的，所以人当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不要去偷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了哈。那其实我不知道哈，如果我们人心里边有偷东西的意念，就算还没有行出来，在神的面前已经犯了偷盗的罪了哈，因为神看的是内心。好，我们看第九条诫命20:16，我们一起来读。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做假见证就是说谎来陷害别人。那神是，我们说神是真实的哈，那也就是说他是不说谎的，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在他是没有谎言，在他全都真实，那他当然就不喜悦照着他形象造的人来说谎，更不喜悦人去伤害别人。他不是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吗？所以更不喜欢人家说谎来陷害别人，所以伤害别人是得罪人得罪神的哈。那个神知道人呢，有的时候因为那个环境的压力啊，会随火来伤害别人的。那个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在文革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大家都一起来害来打一个人呢、啊、那这个人不去随火来做这点事情，就好像自己很落后啊什么的。所以其实圣经里就讲的说，你不可以随火来行伤害他人的事，特别在圣经里也讲的说，不可随火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所以有的时候说，哎，大家都这样，我去做这个坏事、啊、这个是环境使然。其实不要这样，就是当我们心里边觉得这件事情不对的时候，就不要去做，不管别人怎么做。所以就算人家说我们这个人不随，不叫什么，不随流、啊、不随众啊，你也不要去做就对了。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心里有神，有神的话，所以我们不能够随火，别人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其实是不可以的。大家知道哈，他说不可做假见证，就是说谎了。你知道说谎的那个源头是谁？
魔鬼
嘛。因为圣经里讲得很清楚，魔鬼是没有真理的，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他就是谎言的源头，所以在他没有真实。所以我们如果说世界上的人说谎，其实都是出于他。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在我们从小成长的过程的里面，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从来不撒谎，其实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他说我从来不撒谎，你就知道他肯定撒谎了。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所以上帝说，你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他不要人服在魔鬼的手下说谎，说谎害人，还那个。好，我们继续看第十诫17，出埃及记20:17，我们一起来读。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说是不可贪恋，不可贪恋。那贪恋就是你心里边的一个意念，有没有行出来呀、啊？
没有
行出来呀、啊。就从这条诫命，你就更认识到上帝是看人内心的。因为这条诫命并没有实际行为，这乃是讲到你心里边的一个贪恋，也就是说你心里边羡慕别人、嫉妒别人、想得到别人的东西哈。所以我们就看见神不仅仅是看人的行为，也看人的意念。我们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哈，15:19，马太福音。
15，
15:19。19，这是主耶稣讲的话哈。好，我们看哈。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谤毒，他这里就是人的心里边哈。所以我们看见上帝谤毒， 对，那个字毒毒亵渎啊，棒毒啊，就是用这个字了。Yeah. 所以人在心里边违反诫命，那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罪人哈。那我们就看见那个，这是上帝的十诫哈，也就是神对人的一个要求啊，就是上帝的标准。那我想问大家，世上有没有人完完全全守了这个十诫？
没有，
没有，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有没有能力守全这十诫？
也没有，
也没有哈。那我们就看一下圣经的雅各书。那其实我这个应该是在这里就有了，雅各书哈，在这个下面金句那里，我们看见他说，我们一起来读二章十到十一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犯了律法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你这十条诫命只要犯了一条，那就成了什么？犯了律法的，你就得罪了上帝，得罪了得罪了人。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在西乃山颁布的这十条诫命是人类的创造主颁给地上每一个人的。那他的诫命其实适合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那这就是他的圣洁，他的标准，那他圣洁的要求可以这样讲，就是他的标准。所以人，上帝要求人守全这个律法，如果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犯了众条。如果我们不杀人，也不偷盗，却贪恋别人的东西，你说是不是犯罪？也是犯罪哈。这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我没有真的杀人，我心里恨一个人，那也是犯了，也是得罪了上帝。所以我们就说，人能不能守全律法呢？其实是没有。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二十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二十四章我们看一下，人能守全律法吗？那二十四章的三节，三节，三四五六七八，好，我们就到这里来。好，我们一起来读。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遵行。好，我们先停到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知道自己他们是有心的哈，没有错，没有错，有心，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守全神的诫命，所以他们信誓旦旦保证要来遵行上帝的话。好，我们就要看见他们这样说了，我们就四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逐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好，我们就看见摩西呢，因为这个以色列那个上帝说，我把十诫给我把这个律例典章给你，那百姓也说我一定遵行上帝的话。现在上帝就说来立约啊，立约。那摩西呢就筑坛，用祭牲的血让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那以色列人也这样保证了，所以这个就洒血在他们身上成为立约的一个凭据。立约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遵行上帝的诫命，上帝就跟他们同在，就赐福给他们。但是若他们违背神的诫命，上帝就要怎么样？惩罚他们。立约嘛，你守了就蒙祝福，不守就怎么样？
惩罚，
就是这样。那我们其实要问一个问题哈，以色列人不认识自己，神认识不认识以色列人？
认识。
那上帝既然知道 这个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守律法，那还颁布律法，还立约，是不是让把以色列人领到一个沟里去了，坑里去了？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有啊，
有。OK， 好，那我们就要看上帝怎么样为以色列人开路，那就是下一次我们的课了哈。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一个真相。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3:20，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个就是在罗马书让我们解开来，原来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凡有血气的，我们都是属血气的人哈，没有一个人你可以靠着行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说称为义哈。所以律法的 purpose 是什么？我们知道，那有了这个律法我们才知道，哎呦，我真是个罪人，上帝这个我也做不到，上帝说这个我也做不到，我真是个罪人哈。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说我是一个罪人，一点都没有冤屈你，也没有说那个叫什么，也没有那个冤枉我们，我们真是一个罪人。如果你按照上帝的律法，这就是让人看见神颁布十诫，他知道我们守不了，但他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个罪人。那是一个罪人，我们有什么出路呢？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心里面去思想的。那我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我稍微的把刚刚我那个讲的课呢有一些的问题来问一下哈。那我们问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他们属归于神。那然后呢还要他们成为什么？
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对不对？那我们看见说他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就看见上帝一个什么心意，就是要借着以色列人让地上的万族能认识这位独一真神。这就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样的，我把你招出来是为了叫你什么，叫亚伯拉罕使地上的万国得福，记得吗？当时上帝召亚伯拉罕，不仅仅是召亚伯拉罕，也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将来你要使地上的万国得福。那当时我们看见上帝降临在西乃山上的情形那么的可畏，我们看见上帝的什么性情？
威严，
威严啊，圣洁。那我们能不能靠近他？不要说跳出来给我看一下，我们没办法，我们没办法承受哈。那我们再问上帝，为什么把十诫给以色列人？让他们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没有办法守全律法，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来得到上帝的就我们不是说那个，如果你守全律法，那就是一个义人嘛，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是义人，因为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全上帝的律法。那但是以色列人认识自己吗？不认识。他们的回答是什么？信誓旦旦说什么？
遵守，
一定要遵守。所以可见他们不认识自己，就像小孩子说，妈妈我保证不吃糖，待会就去抓糖了。这就是人哈，这就是人。你别看小孩子，小孩子就是我们的本性啊。有的时候你去看孩子，其实就是看见我们自己的里面哈，真实的光景。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因为他下来的时候太恐怖了，因为一般恐怖的话人家也不管你，反正都是听你的，你讲什么我就那个从众心理嘛，因为他太害怕了。不是说他那个，就说你在一个比较就是特殊的情况下，人家其实没有想法了，只是说哦，
好了好了，我听你的了，你这么凶，
对对对，不是，比如说地震了，大家说跑，那没有人会想其他的，肯定是跟着一起跑了。
呀、yeah, ，我那个，待会我们把这个讲完，然后我们再来慢慢回答，好不好？然后我们看那个，如果我们遵守全了9条诫命，只犯了一条，是不是得罪上帝？
是，
也是哈。那我们说，那上帝都知道以色列人那个 是这样子的，那他还立约跟以色列民立约，那我们就问这个上帝是不是有意要怎么样啊？那我们心里边会有这样的一个疑念在心里，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哈，我们再来学习。那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好吗？我们先结束今天的课。在的八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这样的圣洁威严的上帝，我们的心灵真的是要在你的面前来敬畏你。主，我们也看见你颁布了十条诫命，主，真的是我们在以前的日子里差不多真的是每条我们都违背了神的命令，因为我们不认识你，我有的甚至可能拜了偶像啊，我们心里边也许暗暗的羡慕嫉妒别人等等，这一切主啊，我们都在你的面前，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是一个罪人，就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常常省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也求你自己的圣灵来涂抹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这个人真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来认罪来悔改。主啊，就求你向我们施恩，让我们常常知道能够知罪，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主啊，你自己就来帮助我们，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但主啊，我们依靠你，你就样样都能。我们为着你这样的大慈爱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